第十一集，他跟随着逐年至楚向老夫人和阿母行礼。他们的阿母见老夫人一直不出声，让他们起来，就出声道：“老夫人，您今天怎么会有空过来呀？”“
怎么，分家了我就不能过来看看是吗？”
老夫人横了月龄一眼，傲慢地说道：“
看看你教出来的女儿，还要作为长辈的我们等着他们过来用膳，这样像话吗？”
老夫人，这……
逐年至楚见到自己的阿母被人训话，看不过去就插嘴解释道：“
但是老夫人今天就是纯属过来找茬的。”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给了逐年至楚一巴掌，怒声说道：“
还敢顶嘴，让长辈等你们本就是你们的不对，现在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你就敢顶嘴，你的教养都学到哪里去了？还有，我让你起来了吗？难道你不知道在家从父吗？让你们学的书你们都看到哪里去了？”
老夫人将桌子上的茶杯扫到了逐年至穷的脚下，愤怒地说道。她的心里很是气愤，是真的。看见逐年至穷好好的站在她的面前，她就有一团火想发泄。庚林是怎么跟她说的？是怎么跟她保证那毒药能毒死逐年至穷的？现在倒好，人不仅出现在她的面前了，还毫发无损地站在她的面前。他怎么能不生气？
老夫人还真的是老了不成？老夫人到底有学过礼仪没啊？难道你不知道过府都要事先知会的吗？难不成你把自己当成那个达官贵人了，还想让我们向你行跪拜之礼？就是不知道老夫人的教养在哪里呢？
逐年至穷上下打量了下老夫人，不卑不亢地说道。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白瓷瓶子，拉开了封口，空气中瞬间散发出了清淡的香气。他从白瓷内倒出了一滴乳白色的液体，轻轻地擦在了逐年至楚的左脸上。
好香！
老夫人奇耻出声，她从没闻过这么好闻的香味，这是什么胭脂啊？月灵眼里闪过了一丝阴霾，哥哥给的上好药膏吗？他都没有。
给我一瓶。
老夫人阴狠地看向了逐年至穷，凶狠地说道。不止逐年至穷等人没想到老夫人会这么直接的讨药，就连老夫人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直接讨药。他的老脸一红，慌忙地快步离去。半晌，客厅里响起了一片笑声，这笑声让老夫人听了脸色更红了，她简直就想找个洞钻进去算了。
琼儿，老夫人至少也是个长辈，我们这样笑不好吧？
逐年至楚忍笑道。你脸不疼了呀？
月灵慈爱地抚摸着逐年至楚的脸说道。
逐年至穷现在才发现，从一开始他这个阿母就没有将目光停留在他的身上，看着姐姐被那么的疼爱着，他终于体会到了人都是渴望爱和被爱的这句话了。他不得不承认，他看到月灵温柔的对逐年至楚，他的心里很羡慕。他突然很想找回那段他遗失掉的记忆，这样他或许就能融入到这个家里面了，他就不会站在一旁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了。他也想当个局内人，这样的感受很难受。
不疼，阿母，今天老夫人这样回去，以后我们会不会有麻烦啊？
没事儿，又不是你惹老夫人的。逐年至穷悄声地退出了客厅，没全听见，但是他心寒了，他能感觉到他的阿母并不待见他。难不成爹爹还有小姨不成？他是小姨生的？在一个偏僻冷清的院落里，院里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，四处散发着花香。逐年至穷走到院门口，闻到那些四处乱窜的花香，眉头深皱。病人是需要清幽的地方静养没错，
但是这么浓郁的香气他都受不了，更何况是个病人呢？看着院内的鲜艳奇花异草，他沉思，这会是谁放在此地的？他转身进入了屋内，刚推开门，迎面而来的一股花香和药味相混合后的古怪气味，让他腹内不停地翻腾着。他扫了眼屋内，封闭的门窗让他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。他再看向躺在床上气色已经泛青的竹年仙雷，他的体内就窜出了一把火。难道没有人照看阿爸吗？他快步将屋内的窗户都打开，双面开通的窗户让空气迅速地窜流着。不一会儿，屋内只留下屋外传进来的花香，这是他所能接受的最低底线了。不说这在床上的人是他的阿爸，就算是别人，他看到这样的场景，他也没有办法说不发火，那分明就是个赌场。先不说屋外的各种特制花草混合长久所散发出的香气对人是否有害，就说刚刚屋里那让人作呕的气味，再加上密封的空间，那简直就可以将人闷死在里面。朱年志琼做完这一切，他上前开始打量躺在床上的人，俊秀中带着坚毅的五官被青灰的脸色掩盖，黑浓的剑眉，坚挺的鼻梁，泛白的嘴唇。他掀起被褥，拉出了一只手臂上带着青黑纹路的手，在纹路的衬托下，手臂显得更加的白皙。竹年志琼将手放在那只手上面，脸色瞬间更加的铁青。这是什么人研制的毒啊？世上竟然存在着如此狠毒的人。原本的毒本来就能慢性腐蚀中毒者的精髓，让其痛不欲生，现在还加上短时期的花香和蜜蜂的蛊毒，让其轻微拖晚了毒素的蔓延，但是却加重了中毒者的毒性。这会让中毒者不仅精髓腐蚀，还要在死前承受万蚁啄心之痛。你这是在干嘛？月灵协同竹年制厨一同走进房间，看见被开着的窗户，脸色很严肃。他和竹年制厨两个人很快地将门窗关好，然后走到床前看向了竹年仙雷。他月灵狠狠地给竹年制琼一个耳光，脸色很难看，他用怨毒的眼神看着竹年志琼，一字一顿地说，你给我滚，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好，你就是我们城主府的克星扫把星，你到底想害我们到什么时候？竹年志琼捂住被打疼的脸颊，嘴里泛着血腥味，他什么也没说的看着眼前凶狠看他的人，他那原本想要得到的那么一点爱的心就那么碎了。他可以不恨月灵，但是再也不接受月灵了。他是渴望得到月灵的爱，但是当渴望爱的心被你渴望的那个人剥夺了的时候，你想再恨也恨不起来。也许曾经的月灵是很爱他的，但是爱与恨都不可能有永远。恨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，他没爱过，所以他不恨。他转身面无表情地离开了，他继续留下也没有用，反正他对阿爸的病情也知道个大概了，等治好阿爸的病他就离开此地。竹年志琼心里暗暗地做着决定。琼儿，竹年志厨追了上来，拉住竹年志琼，很抱歉地看着他，张了好几次口都不知道要怎么起口。我明白的。竹年志琼从竹年志厨的手中抽出了手，淡淡的出声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，正是永远都接受不了伊阿姆生出的儿女，你不用说什么，其实我什么都知道。竹年志厨看着竹年志琼的背影，心里不停地嚷嚷着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但是他却不知道为何就是几次都开不了口。阿姆对琼儿的态度那样，琼儿现在一定很伤心，如果他再说他不是爹爹的女儿，那他会不会承受不了？ 竹年之琼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无意中又走到了府中湖中的楼亭。他抬眼看见一个男子背手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他无意过去，便在他转身想要离去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叫住了他：
小琼，过来聊聊吧。
是唐琴。竹年之琼转头看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转身看着他微笑的唐琴，这次他没有拒绝和唐琴攀谈。
你有心事？
唐琴看着竹年之琼一开始就沉闷地坐在石凳上发呆，他开口说道：
是因为月词吗？
竹年之琼经过唐琴这么一说，才想起来他已经有好几天没见到他的舅舅了。他疑问地看向唐琴，表达着想知道的欲望。唐琴见到竹年之琼没有说话，就只是看着他，他笑了。现在的竹年之琼好像更可爱了，感觉就像兔子一样。
月慈这几天好像是被人跟踪了，他让我告诉你不要担心，他不会有事的，过几天就会回来的。
唐琴看着竹年志琼笑着说道：其实也不是月慈告诉他的，只是萧夜年让他转达的而已，谁叫他现在负责着洪秀军呢，那么当然得由他来亲自交还了。关于现在洪秀军的状况，他也有必要和竹年志琼好好说说的。他忘记了他还有任务呢，他怎么能因为这种小事就心情低落呢？美人师傅在他离开的时候就告诉他了，他得完成一项任务，他才能找回失去的记忆。而他自己清楚地明白，竹年志琼脑壳里的记忆根本就不是他原本的记忆。他突然想起那些记忆，然后早点离开此地，此地不属于他，他也不属于此地。想通了这一切，竹年之琼就脑袋一片清明，眼睛里也一切通明，他不再伤感。
你对竹年府有多了解啊？
竹年之琼理好了思绪，淡然地说道：
我呀。
唐琴看向了竹南之琼，见他眼睛一片通彻，知道他没了刚才的伤感，心里稍微的放心了。他能感觉到他现在毫无杂念了，很自然地说道：
其实也不算是很了解，我就把我知道的告诉你吧。你的家里有一个尖酸刻薄、阴狠毒辣的老夫人。你大伯先品是个伪君子，还懦弱无能，但是他就最喜欢春宫图了。你伯母嚣张跋扈就算了，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头发长见识短的真理。你小叔叔先得现在在城里开了个小酒楼，就是好酒了点儿，没有什么特点。但是你婶婶就不同了，她经常教你堂哥严峰、堂姐新娘和堂弟严琦要如何争夺你阿爸的位置。不过还好的是，你堂哥比较年长，还是懂一些事情的，知道什么该听，什么不该听的。你阿爸是你爷爷生前最受宠的姨阿母生的，所以在家里和你阿爸有关的人都不会受到老夫人的喜爱，还时常会被你伯伯叔叔他们排斥。不过后来你阿爸当上了城主，有了城主府，就极少回去竹年府居住了。至于你吗，自从三岁的那年被你堂姐新娘推进水池后，你就很怕水。你四岁被老夫人关进了冰窖里过，身体之后就只要一变天就会发烧。你五岁的时候被你舅舅接回了红枫堡，养好了病，还教了你衣琴和琴棋书画舞。但是听说你也就衣琴、武功和书法最能拿得出手，其他的就是一团糟了。
竹年志琼听完了唐琴说完，发现这些都是他知道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还有没有啊？他想知道的不是这些。
你就听我说完嘛。
唐琴喝了口水继续说道：
我听说了，有个道士说你是祸害，不仅会害死你的家人，还会克死你最爱的人。
唐琴见到竹年志琼眼睛直直地看着手，他不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，但是他还是选择继续说下去。他继续说道，
但是呢，就在你为了你姐姐中毒后，又出现了一个传闻，传闻说你是书灵，是为了守护帝王的孤星，所以为了帝王死去了爱人，还失去了性命。不过你也不要想太多了，这不都是传言吗？
唐琴拍了下竹年志琼的肩膀，但是竹年志琼没有反应，他笑容就有些僵硬了，后悔不该说这些。唐琴见竹年志琼还是没有理会他，就再拍拍他的肩膀，结果竹年志琼的身体就直接倒在他的手上了。唐琴见了赶紧扶住，嘴角抽动着，这样居然也能睡着。傍晚，竹年志琼从唐琴的怀中醒过来，他看着旁边的伸展的身体的唐琴，脸一下子红了起来。不过他还是记得唐琴说的有关于那个道士的流传的。不管好与坏，既然他都决定要找回那段失去的记忆然后回家了，那么管他什么流言蜚语呢？
对不起啊，你没事吧？
竹年志琼关心地对唐琴说道，他能感觉到唐琴对他是真的关心，既然别人都肯先将心交付给他，他也不会吝啬，他也愿意付出他的心去接受他。
为了作为补偿，你等下陪我去个地方吧。
唐琴看着竹年志琼认真地说道，
行，你说去哪儿我就陪你去哪儿。
竹年志琼一开口答应，见到唐琴坏笑的样子，他就知道他中了套了。他在心里盘算了番，心想唐琴就是叶年姐夫的属下，他最多也就带我去青楼，不然还能带我去哪里呢？说不定那是他的老窝也说不定，也许他还能挖到他不少八卦呢。而这还真让竹年志琼猜中了，唐琴确实是要带他去青楼，只是他猜错了一点，那就是青楼并不是唐琴的，他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青楼是竹年志琼开的，也是竹年志琼收集情报的重要场所。唐琴见到了竹年志琼也同样坏笑地看着他，他的心里就开始没底儿了，他心里开始犯毛，难道小琼想起了什么，又想整他了？他们怎么想没想到他们旁边还有个人一直在看着他们。这是竹年志琼第二次出现在这街道上，而这一次还是依旧迎来了众多人的注视，原因不无其他，就是他身边的唐琴。竹年志琼偷偷地看了眼唐琴，只见他光洁白皙的脸庞透着棱角分明与刚才不同的冷峻，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迷人的色泽，那浓密的眉、高挺的鼻、绝美的唇形，再加上张扬着的高贵与优雅。竹年志琼眉头挑了挑，扶了下额头，心里无比的鄙视，这人分明就是故意的，就算他再怎么好看，也没有必要刻意去散发出这种气质吧。要是有人要刺杀他，那么现在的他绝对醒目。唐琴带着竹年志琼穿过巷子，来到了一个木门前面。咚咚咚咚咚，吱呀，门开了。竹年志琼好奇地看着木门，惊奇地发现那道门足足有10公分那么厚。他惊讶地抬头看了眼唐琴，见唐琴耸耸肩，自然地牵起了他的手走了进去。萧英离从角落里走出来，脸阴沉地看着已经关上的木门，想到唐琴牵着竹年志琼的手，眼里妒意浮现。
本集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